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韩国总统抵达平壤，希望促成半岛的永久和平。美国下一个财政年度接收难民的上限减至30000人。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一起关注跟美中贸易战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升级。特朗普在声明中说，数月以来，我们一直敦促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美国公司给予公民公平而对等的待遇。他说，对于需要做出什么改变，我们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也给了中国所有的机会来更公平地对待我们。特朗普说，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不肯改变他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第一批关税措施几乎完全针对工业产品，而这次加征关税的对象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据报道，新关税生效的日期是9月24号，初始税率是10%，到2019年初提高到25%。推迟加征25%的关税，是为了给美国进口商一个过渡时期，以便他们调整供应链。媒体的报道提到，这也会缓解美国消费者圣诞购物期间的价格压力。这次加征关税产品的最后清单，比7月份公布的初步清单少了大约300项产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工业用化学剂、自行车头盔和儿童高椅等安全产品。不过，特朗普政府确信，去除这些产品之后，这次加征关税的产品总值仍然有2000亿美元。在美国加征新关税之后，近一半的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将被惩罚性的关税覆盖。特朗普还警告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如果采取这一措施，所有的中国输美产品都要被高关税一网打尽。对美国之前加征的关税，中国已经对美国产品进行了等量报复。中国商务部曾经针对特朗普宣称要采取的最新一轮的关税措施表示，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出口到中国的85%到90%的这个产品将遭到贸易战炮火的攻击。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还说，提高关税让美国在贸易和谈判中占上风。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稍早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呢，就在刚刚稍早呢，是做出了宣布，表示在星期一美国的股市收盘结束之后，美国将会宣布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计划。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同时也表示，提高关税将让美国在美中贸易的谈判当中占上风。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是在他的推特上发出了推文，称说这个关税已经让美国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谈判位置，几十亿美元还有就业机会正回流美国。而代价到目前为止几乎看不到，如果各国不与美国达成公平的协议的话，那么都将会被征收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今天下午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个媒体的提问，表示说他十分的尊敬这个习近平，不过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实在是太大了，而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呢等美国的媒体都报道说，如果美国正式对另外的这个 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话，这个由中国将会退出由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这个即将在这个星期举行的这个谈判贸有关贸易的这个谈判。那么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进程是否是又再一次的这个陷入僵局，或者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况，也是令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那么不过呢，也有共和党的议员呢是表示对特朗普总统提出这个大力的支持，认为现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喊话都只是贸易谈判当中的一个自然的正常现象。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威尔逊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We know that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it was considered impossible.
两个多星期前，大家还觉得我们与欧盟之间达成贸易协议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双方同意要降低关税，也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与墨西哥之间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但也达成了。我们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现在也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一再重复的例子告诉我们，在双方谈判阶段，这都是很正常的。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他会促进经济繁荣和提升美国，使全球都受益。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星期一也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做好了这个准备，美国是随时可以与中国来进行这个协商贸易协议的。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美国随时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和会谈，只要中国做好准备，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迈向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让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向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那么库德洛还提到说，这个他预计呢，美国将会很快的对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而这一次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涵盖范围呢，相当的广泛，包括了这个电子产品、海鲜、家具和轮胎以及化学品等等。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耿爽星期一也是这个强硬的表示，如果美方是对这个中国出台任何新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措施的话，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几个月来呢，美国与这个其他许多的这个贸易伙伴呢，都纷纷的达成了这个贸易协议，就如同这个刚刚稍早听到的国会议员所说的。不过呢，在中国方面呢，在美国与中国方面的这个贸易谈判可以说是越来越这个争端越来越激烈。那么在总统川普的所有的谈话，包括推文还有演讲当中，我们似乎都看不到任何美国将会软化立场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面对日益加剧的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就威胁，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中方将拒绝参加拟定于九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贸专家史建道。那么在下面为您播出的这部分专访当中呢，史建道为您谈为什么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史建道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公众评论期已经过了，人们现在都在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人说美国会分批次加征关税，那么也有人说新的关税不会立即实施。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在的美中贸易和奥巴马总统甚至小布什总统时期相比有了很多变化。现在是总统最后拍板，之前奥巴马总统不怎么关注美中贸易，也包括小布什总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关注贸易。因此每当人们说我认为这个会发生，但实际上总是总统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人们的预测可能不准确。贸易问题现在由总统亲自做决定，而过去不是这样。那么我认为美国还是会加征关税，但不是全部加征25%的关税，税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也许是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征，可能会先宣布对600到700亿美元的商品价征，或许是一部分价征25%，一部分价征15%，另一部分价征10%。新关税可能会在10月1日前生效。美国会宣布将在近期完成对整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但我不认为整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加征措施会立即生效，而且我也不认为全会都是25%的税率。据我了解，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计划没有改变，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改主意。
如果假设这些关税明天就全部生效了，那么它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谈判手段呢，还是说特朗普总统就是想给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逐渐地给中国施压？特朗普总统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accomplish?
这是两个问题。我想说，第一，美国是占有优势的。白宫内部一部分人想给中国施压，并以此作为谈判手段，而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干脆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量。他们不在乎谈判是否有效。两派的共识是，他们都喜欢关税，无论是希望减少对华贸易，还是借关税给中国施压。但美方的不足之处是，我们在加关税的目的上没有共识。那么，如果中国真的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让美国内部产生分歧，贸易战美国还打不打了？目前，特朗普政府看上去认为给中国施压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在施压后想得到什么？我认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But where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ith that pressure, I think, is quite unclear.
A lot of debates or discussions going on in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or Chinese.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国内部包括决策层、学术界，还有民间的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讨论。中国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基本都认为，美中贸易失衡责任在美方，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的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等等，美国不应该把贸易失衡的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头上。那么您认为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否成立？中国政府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中国没有搞清楚本届政府和往届政府的差异之所在，他们没有观察到现在的变化是总统直接参与。中方认为他们和副财政部长谈了，达成了共识，就大功告成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认为中方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经济结构所致，这一点是成立的。美国的经济体量比中国大得多，也更为富裕，因此倾向于进口高于出口。我们也有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我们也鼓励进口。但中国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好比我用手挡住一只眼睛，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永不破产，这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你永远也竞争不过中国中央控制的大型国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受到限制。没错，宏观经济因素确实导致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中国也可以说双边贸易失衡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有道理。但双边贸易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限制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因为你打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打不过国有钢铁企业等等，这些是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您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The root cause?
根本原因吗？根本原因是美国让中国加入 WTO， 导致大量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到中国。这场贸易战实际上是在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打。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入市，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到中国。
在上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反复强调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也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不诉诸世贸组织来解决问题呢？
WTO doesn't work。
因为 WTO 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在 WTO 起诉中国，你不能说中国做的全都有问题。中方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那么你说中国在这个措施上是不对的，不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做法是他稍作调整，中国说我已经不再做那个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和原来那个几乎是一样的，但不是原来的做法。那么你就需要再去 WTO 发起一个新的诉讼，这样周而复始。我认同中国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大范围的违反其入世承诺，但在中国的问题上 WTO 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中国的目标是躲开很多入世承诺，躲开世贸组织的原则。 WTO 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不对外开放的，是只开放给自己的国企的。中国说反正我们也没有承诺过要开放这些市场，没错，但那也意味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无法适用于美中贸易。中国的立场是我们没有违反入世承诺，那么美国的反应就是那我们就退出 WTO， 我们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方的说法有道理，但毫无建设性。它意味着美国会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只能说 WTO 是没用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短讯。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3天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是文在寅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3次面对面会谈。据信，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第一次峰会时已经确定，并在4月27号板门店宣言中公布了协议的概要。在飞机场迎接文在寅及其代表团的有记者、朝鲜军方官员、军乐队以及身穿西服和朝鲜传统服装的民众。他们手举朝鲜国旗、统一朝鲜半岛的旗帜以及鲜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夫人李学主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的红地毯上迎接文在寅总统及其夫人金正淑。文在寅总统星期一说，他希望在和金正恩会谈期间能够达到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文在寅访问平壤的第一个重点是找到缓解朝鲜半岛紧张的途径，避免韩国和朝鲜之间发生冲突。第二个重点是促进朝鲜与美国有关去核的对话。文在寅说，如果没有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会谈，朝鲜半岛的非核化不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大幅度减少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2019年美国接收难民的上限为3万人，这是1980年接收难民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比特朗普总统为2018年设定的45000人上限减少了1/3。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在2019年财政年度将受理最多3万人的难民接收和28万人的庇护申请。美国的财政年度10月1号开始。蓬佩奥说，这个数字必须跟美国以很多其他方式提供的保护和帮助一并考虑。蓬佩奥说，减少接收难民数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安全。他说，现行系统无法对难民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联进行妥善的审查。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期间，美国接收了将近85000名难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抛出私营经济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逐步退场的理论之后，遭到民间唾骂，官媒围剿，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因为它触发了社会的巨大焦虑和民众的普遍担忧。当局对这篇奇文严厉斥责，力图与之划清界限，但是无论是官方的痛批还是删帖，都难以撇清干系，无法消除民间的疑虑。私企退场 究竟是左派学者信口开河，还是揣摩逢迎上意，甚至奉旨投石问路？为什么习近平掌权以来，此类的奇谈怪论竟不绝于耳？当前私营经济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局，难道是偶然的吗？新的公私合营会不会指日可待？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请他们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出笼之后震动很大，民间的骂声不绝，而官方的媒体反应也很快，说重话，力图划清界限。那么请问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这是毛左学者自说自话，信口开河，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想那不一定可以这么说。从吴小平的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就遭到《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这他们的反驳，高调反驳。和吴小平的观点呢划清界限。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呢，就在20多天前，8月20号，刘鹤主持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呢，基本上都是私有企业啊。那在这个会上，按照官媒的报道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个所谓5、6、7、8、9，五呢就是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这个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乡这个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啊。那么也谈到这次会的这个背景呢，就是中小企业的景气不如预期，遭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什么融资困难啊。另外，这个会议也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这个私营企业一视同仁。那么你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亲信啊，由刘鹤主持的这个20多天前主持的这个国务院的会来看，那你看不出要有私营经济退场的这么一个味道。但是尽管如此呢，吴晓峰文章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显然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发生在现在有很多背景，很多特殊的背景。当第一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向左转。那么因此人们当然也会担心他在经济问题上也会走回头路啊。另外，前阶段反腐败，反的重点当然是官员，但是在中国官员的腐败很多是通过官商勾结来实现的。因此你打倒一个腐败的官员，就会扯出相当的一批这个所谓涉及的问题的一些商人，包括一些白手套。这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经济情况不太好，经济下行，又面临着打贸易战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很多冲击。那其中呢，中小企业，也就是私人企业，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吴小平文章里提到有一点呢，那就是说谈到要为了对付这个贸易战，因此呢，这个当局就需要集中力量啊，加强他对全局的这个掌控。这么一来呢，你私营经济呢，那当然由于你的私人性。那么就可能就成为这个当局要掌控整个大局、经济大局的一个不利因素，因此就在这个意义上，你可能要让私有经济去做出某种退让。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当然还有一条呢，这个现在引起这个问题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担忧，那也和习近平上台以来先后通过的2份关于企业改革的文件有关，因为这2份文件都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混合所有制。其中提到的不光是你这个私人的资本要可以入股国有企业，另外还提到呢，国有资本可以入股私人的企业啊。那么这种做法呢，它就很容易实现原来的这个公私合营。而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企业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那国有资本不但投入了私人企业，而且它还派了干部去啊，那就更像公私合营了。所以出于上述种种背景呢，我想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反应，那也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作者吴小平是揣摩逢迎上意，那么他应该得到奖励才是。可是人民日报发文痛批，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为什么吴小平在官方媒体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当下时机决定呢，只能是养鸡下蛋，而不能杀鸡取卵。他说：“
我觉得是没揣摩对上意，可能还有可能是拍在马腿上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还是不合时宜，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机不对。现在就是中共由于贸易战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么私企好歹他还能承担相当的这个 GDP 和这个就业率。那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这个占了国民经济60%-70%的这么一个私营经济，你在这个时候放风要把它给灭掉，是不会引起恐慌的，是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
嗯，
所以呢，他现在虽然说出了体制内高层某些人的这个意图啊，他是说中了，但是呢，他说的不是时候。所以呢，有人说他高级黑，我认为也有道理。就现在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肖建华，比如说吴晓辉，他还有后来又想起一个，还有万达的王健林，
嗯
啊，还有像马云这些，当然马云最有代表性。其实这些呢，就是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养鸡下蛋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觉得，虽然心里头有杀鸡取卵的这个念头，但是目前还得养鸡下蛋。所以现在要斩的一定是那个最肥的，啊，最容易被拿下的，就给斩了。
嗯，
而且呢是杀一儆百，因为他们不听话，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政治斗争政治派系的背景，或者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交出资产，这种呢他们会被收拾。啊，但是这个瘦小的正在成长中的现在还在鼓励，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刘鹤还在鼓励私营经济啊？
嗯，
因为没了私营经济，中共的税从哪收啊？
嗯，
啊，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便有这个消灭私营经济的这种，或者消灭私有制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没法这么做，现在这么做等于中共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所以现在不会做。这也使我想起当年这个所谓这个50年代啊，1952年中共搞的这个五反运动，搞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先用三反整干部，然后呢用五反运动来整资本家。
嗯，
这个和这个这个18大以来的先是反腐败，然后呢再有就是整肃这个资本家，先抓这些白手套，这个路数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政府确实官府啊，他想要集中财富，他认为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儿，他要把这些财富弄到自己手里，这个政权是一向有这样的冲动的，但是呢他现在马上做就会出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奉旨投石问路，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说明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心改弦易辙，着手行动了。那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没这种可能性。第一，上面没有这个旨；第二呢，有时候上头确实会通过某种方式，先放放风，然后试试反应。那么这种当局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一般都会找些有一定体制内的、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某些官方的一些这个发言的场合，把问题给提出来。那么那个从这个就方式而言，那吴小平这篇文章发表显然不符合官方 做这种事情的那种例行的套数，那种例行的路数，所以由此呢，也可以认为它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像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有一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的呢，就是至少现在当局对于中小企业啊，还是采取一个这个支持和这个保护的态度，因为这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很重要。但是呢，确确实实，他的那些民营的所谓商业巨头啊，那么你从最近看起来，显然有很多的猜忌啊。这个其实也不奇怪了，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专制统治者，那当然都不像共产党搞共产，都不会消灭市场啊，有市场有商业活动，但是呢，他们都对这个，特别你商人做大了，对这点他们都非常的防范，怕你成为一种势力了。那而你现在中国的一商人呢，他确实就已经达到这个规模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来一些商业巨头们啊，他们都变得低调了啊，他们都感觉到这个当局对他们的一种猜忌，显然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要高调，对他们自己没什么好结果。拿这次马云退休这件事啊，之所以外界有那么强烈的反应，都认为他也是不得已，是一种急流勇退，是一种避祸等等。那你想想也是啊，因为马云他和别的那些商业巨头不一样，相比起来，别的很多商业巨头很多是搞房地产起家的，很多是靠过去的那个利用体制，多半是利用这个权势的关系发家的。而马云的他的发家相比这些商业巨头呢，就原罪就少的啊，就比较干净啊。另外呢，他这个生意这个整个这个做得这么大啊，做了这么大，这俨然也成为一个这个意见领袖啊，所以这个举止就洞见观瞻。再加上现在还办了一个这么湖畔大学，而且声称要把它办成这个黄埔军校，有人还把它比成什么东林学院啊。这么一来呢，你想那从共产党的统治者的角度，当然看着他就会很猜忌了。尽管你马云几次这个屡次三番的表示你忠于党、忠于领袖，怎么样的对领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怎么歌功颂德，单单你实力这么大了，那就可以让他上头，就可以有很大很大的不满。而且我们看到，你看不管是湖南小说也好啊，戏剧也好啊，现在的电视影剧都也好，那当皇帝的或者大官的，你有时候责怪下面的人，你是不是要造反了？那下面人都是回答说小的不敢。你注意没有，他不是说小的不愿意，我对你忠心耿耿，他不是想到这一点，他想到我不敢。那就是因为你只有你说你不敢，你没有这份力量，没有这份胆量，你的势力太小，力量太小啊，这才能够让安全者放心。那现在这些商业巨头搞成这么大，而且在国际上都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当局看起来他就很难办了，就是说他已经大到所谓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你要把这一局加以整肃，那引起的反应那是可以想见的，非常大，所以不敢轻易动。可是呢，这些人有取得这么大的势力，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又不是靠着遵循的传统的、正统的、官方的那种路子来的啊，毕竟是很大程度是自己靠着市场做出来的。因此，在官方看起来，你还是有带有预计色彩。而且重要的是重要问题不在于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所谓这个一己的想法，而是你又做出另外一种事情举动的这种能力啊。那么从这点而言，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从当然马云就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了，那其整个的这些商业巨头们都变得比较低调。对这些人，我想当局对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商业、对他们的企业，当局是加以控制。我想当局有这个心理，应该是很可以理解的。
盘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他时刻不忘记共产主义原教旨，始终强调不忘初心。而共产党的初心当然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许多人担心这位红二代出身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彻底背弃邓小平路线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以及他所强调的不忘初心？
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和他的知识结构可能会决定他的思想。所以这个从马克思的这个老祖宗这个马恩搞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开始，其实呢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作为这个中共的安身立命的 或者是中共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消灭自由制。那么当然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啊，中国的传统呢也是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儿。然后到这个十八大以后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啊，然后呢现在演变成一个行动指引呢，就是要搞混合经济模式。
嗯，
混合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私人投股，但是不私人投资，但是不控股，投资到这些国有企业，但是呢不控股，由这个国家来主导这个企业。这也符合这个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这么一个思路。当然这套做法在以前已经搞过很多次啊，这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这样，就是觉得这个经济搞不好，这个国民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搞一个新经济政策开放一段，然后呢搞一些资本主义，然后呢再收回来，又归到这个国有制这个堆里啊。这个呢是这个手法在50年代，那么中共搞公私合营，然后到80年代中共又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回到了这个50年代的那个起点，就是把这个资本养肥了以后吃掉，通通吃掉，然后呢到80年代呢再重新搞啊，也就是这么一个路数。现在搞了40多年了，那么是不是该收获了？现在看呢可能心里存着这个收获的念头，就是再重新把他们收过来，但是步骤上来看恐怕还要一步步来。所以初心归初心，但是呢现在要想马上做到恐怕还有一个阶段的距离。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位中国游客在瑞典旅游遇到麻烦，他们提前入住旅馆，被酒店拒绝之后不走，遭警方抬出大厅，送到一个公共场所。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谴责瑞典，官媒还说瑞典警方冷血残忍，如果不还这些中国旅客的游客的公道，瑞典将付出代价。另外，中国将军金一南在另外一个场合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合理性，只要有不公不平等就有反抗，就有暴动。今天的媒体观察节目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瑞典中国游客案和中国学者或者媒体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斗争观。
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瑞典发生的这起引起中国强烈不满的这个所谓瑞典警察迫害人权、迫害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案件，他们事情的原委究竟是什么？
就是三个中国游客姓曾啊，他和他的父母亲，然后到了瑞典去旅游，结果他们夜里入住这个旅馆时，发现他们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够入住，按照他们预定的时间，结果他们就想在那个大厅里不走，结果最后呢，大厅让他们走人。然后最后大厅把警方招来，警方就让他们走，他们还是不走，然后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警方就把这一家人三个人就从大厅里用一种这个比较就是把他们推出或者抬出了这个大厅，然后把他们放到警车上，把他们拉到一个10几20分钟远的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就把他们扔在那里去了。就这么前后左右就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回事儿呢，由于这家人回到中国以后，通过自媒体的反应，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结果中国的外交部也说，中国的媒体也说，就是把它弄成了一个上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上级的上升到这个人权的高度。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纠纷，引起了很多媒体评论，特别是网上网民有相当多的评论。
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评论，中国官方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中国媒体据报好像《环球时报》发表了两篇社评，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15号、16号就是昨天前天连续两天发社评，就是抨击瑞典，这个他一开始是抨击警察，瑞典的警察应该负全面责任，怎么怎么地。那么第二天发表社论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的反馈，就是说是增加人他也有问题，但是关键还是本质是瑞典警察问题，所以瑞典方面包括瑞典国家政府应该由此来参调查，并且给中国这三口之家新增的三口之家做出道歉。而且同时呢，中国的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引申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批评就是说在桂明海的事情上，你们瑞典怎么怎么抨击我们缺少人权，看现在你们自己怎么怎么也是人权很非常不佳，而且标榜是你们是西方一个最高调的那个吹捧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结果在这个事情上你们完全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就是把它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自然就引起了，而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还出来接受采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专门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是瑞典方面警察的问题，如果你们政府不管那就是你们政府的问题。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军有一名知名的这个将军，他叫金一南，他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评论员。那么他在最近呢，他对他发布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和斗争观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
因为谈到了这个瑞典这个纠纷，我们就想起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金一南将军，他是援引一个他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个英国老教授给全班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到现在还有没有其合理性，然后大家都不说，他自己回答说只要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还是还原了马克思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造反哪里就有暴动，但是这是一种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斗争哲学，那么在现阶段的这个根本就没有市场，根本没有任何的市场，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硕果仅存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其中还有一半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的羊头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情况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国家基本上是垮台解体消亡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简讯。美国和印度开始进行准备战争联合训练，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99山地旅9月16号在印度的切巴乌塔举行了这个年度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开幕式。准备战争训练的联合部队指挥官格拉海姆少将说，这是美印两国第一次举行师一级的联合训练，他说从旅级上升到师级显示了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的进一步成熟。联合训练的目的是通过演习和文化交流，增强美印军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联合训练的内容包括分享战术、技能和作战程序。美印各派出350名军人参加这次联合训练。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个星期将举行公开的听证，听取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和指控他30年前两人上高中时对他性侵的女子的说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为了提供充分的透明度，我们将在星期一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全面听取最近的这些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他提名的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他说卡瓦诺的记录毫无瑕疵。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在白宫罗斯福室同记者讲话，几个小时前卡瓦诺坚决地否认30年前他在上高中时对一名10几岁的女高中生有过性侵行为，记者们不断追问特朗普这一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司法部解密一批有关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的文件，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将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包括联邦调查局监视前特朗普竞选顾问佩奇的法院命令和联邦调查局问讯司法部官员沃尔的报告。沃尔曾经与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有联系，斯蒂尔汇集了一些文件，称俄罗斯可能以一些特朗普涉及犯罪和令其尴尬的信息对特朗普进行勒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特朗普总统下令解密这些文件是应一些国会委员会的要求以及出于透明度的理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西夫他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试图通过对部分文件的解密来阻挠调查。不过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说，让公众看到这些文件是好事情。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代表美国各大媒体的白宫记者每天都在白宫西厢的新闻区工作，地方十分的狭小，而且精神紧绷。不过在一天又一天紧凑又慌乱的工作之后呢，记者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下面呢，我们请他们现身说法，请他们谈谈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白宫采访经验。
这里就是白宫记者们工作的地方，其实呢，地方十分的狭小，而且精神非常紧绷。我们请几位白宫记者们现身说法，聊一聊他们最难忘的白宫采访经验。
莫拉·兰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驻白宫暨国会记者，他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这项职务。说到了采访白宫的挑战性，他认为特朗普任内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多数人都退缩到自己的阵营里面，这形成了记者在报道时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难与人沟通，因为看起来没有人，不是没有人，而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想要接收事实。我想这是目前最大的挣扎。一旦你将你认为是最好的资讯报道出去，而这是你努力的资讯，你很努力地去确认这些资讯，我们并不只是报道出去，我们会去确认，但当你报道出去却并不一定会被认为是事实，这没关系，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公众是应当保持怀疑态度，但现在社会大众看起来却是更加极端了。
拉凯尔·克拉辛布是巴西电视台全球新闻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2年开始主跑白宫。他表示，外国媒体在白宫当中获得的注意力比较少。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奥巴马总统绝对不会跟他不认识的记者交谈，而我则有两次机会问特朗普总统问题，而他也回答了。所以我想媒体获得的机会比较多，我感谢这样的机会。即使白宫内部事务繁忙，他们的回应速度也比前任政府快。不过或许是因为前任政府必须要先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比如国务院、国防部、国安会等实现协调，现在就很快。我感谢那样的机会，但同时我也担心特朗普政府那些反对媒体的讯息。
布莱恩·卡仁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卡仁说，他愿意接受批评，每任总统都不喜欢媒体，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攻击媒体是假新闻，是全民公敌，制造出让记者们受到人身伤害风险的环境，像他自己就收到过死亡威胁。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特朗普总统还在任内，他就需要一个敌人来打击，而我们就是那个敌人。我们并不是宣传工具，如果我们只能被容许报道好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形同虚设，那就是宣传。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找出真相，而有时候他会喜欢我们的报道，有时候他会不喜欢。
当波士顿环球报于2018年8月10号宣布将跟美国其他几十家媒体一起发表社论，反对特朗普总统对媒体的敌意之后，一名加州男子罗伯特·钱就开始骚扰该报社，打电话到报社说要把记者爆头，要把你们每个人都杀死，并且多次使用特朗普总统经常用来称呼媒体的词“全民公敌”。 福斯新闻电台的白宫记者强代克回忆每一任总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在比尔·克林顿时，纵使他不想要记得这件事，但采访弹劾案令我记忆犹新。我们并不常看到那样的事。在小布什总统时，采访伊拉克战争令我印象深刻。当然，在那之前还有采访911事件。事发当时我就在这里，而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奥巴马时期，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包括宣布本拉登已经被杀死的那个时刻，当然还有那些不幸的严重的枪击案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会亲自来到简报室，而我们的总统在谈论枪击案的时候，有时会变得情绪化。而特朗普总统时，有好多难忘的时刻，如他有时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谈论各种议题。有一次他正在走回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在白宫北面草坪上回答了几个问题。
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中村分享了担任白宫记者生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报道白宫有很多不同的记忆时刻，到国外出访，例如跟着奥巴马总统到南非访问曼德拉被监禁时的牢房，我也参与了特朗普总统去年的亚洲之行，造访了5个不同的国家，那次行程也有很戏剧化的时刻。而在报道方面也有一些大新闻，比如我在2012年独家抢先报道了有关奥巴马政府任内特勤局的大丑闻，而这也引发了特勤局的震荡。
CBS 的莫拉兰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18年3月8号韩国特使在白宫宣布美朝峰会的那一刻。
总统就探出头来，特朗普总统从来不来简报室的，而他就从那道门探出头来，丢下一句，我有大消息宣布，拭目以待。就这样，他就只有说这样。而当然，这里的所有人都冲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将摄像机对准他，试图问他问题，之后就没有更多东西了。而我们就在这边待命了2个小时，猜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这后来成为未来几周的头条新闻，导致了后来的美朝峰会。那是很不寻常的一夜，因为我不记得当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认为我能想起来，因为整个回忆都混在一块儿了。 I don't think I ever will remember because, you know, like
I said, this stuff just kind of gets lost in the mix. 阿部贵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谈到最难忘的时刻。
对于特朗普总统，当然就是新加坡峰会。你永远不会预料到美国总统会跟朝鲜领导人见面。真的很具历史性。而奥巴马政府期间，他造访了广岛，那也是很具历史性。
美国之音的工作室就在白宫记者工作室的最底端。我们看到里头满满的是各种的设备还有仪器，而美国之音的记者呢，就坐在这个地下室暗无天日的工作室当中埋头工作，压力非常的大。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等9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星期一早上进行预审。战中3名发起人表示，案件11月19号正式开审之后，或会上证人台作供及传召辩方证人。陈建民表示，因为案件涉及言论自由，他们会抗辩到底，但是他对审讯结果并不乐观，已经有被判刑入狱的心理准备，并考虑提早退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
战中3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珍，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以及民主党的李永达在内的9名占领运动人士，去年3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做出公众妨扰、 善获他人作出公众妨扰，以及善获他人、善获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以被判处入狱七年。案件一年半以来，经过多次预审，9月17号星期一进行正式开审前的最后一次预审。多个民主派政党都有代表在开庭前声援九名被告，包括国民党党魁杨岳桥、社民联梁国雄、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也有多名支持者到场，他们在开庭前高呼口号：
党一定进行报，
党一定进行报，
党有战保持。
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在法庭上表示，本案将于11月19日开审，当天也是占领运动期间，涉嫌殴打前国民党成员曾建超，被控袭击以至于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2年的7个警案上诉开审的日子。两宗案件都是由梁卓然负责，因此占中九名人士的案件部分聆讯要交由梁卓然的副手处理。陈建民法庭外对传媒表示，案件预审庭讯需要1个月，各被告对于大部分控方案情都不会争议，但是会做出法律的争拗，因为控罪不合理，这个案子涉及言论自由，必须小心处理。陈建民表示，一旦控方在本案中告得成，是将损害香港人的公民权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局以善获他人、善获公众妨扰罪名控告他们，在一些普通法国家，例如澳洲，是违宪而且极具争议的。陈建民说：“
咁啊，喺最高嘅法院喺澳洲啦，亦都认为呢条罪咧系违宪嘅，即系俾
在最高的法院在澳洲也认为这条罪名善获他人、善获公众妨扰是违宪的。”即使是给予政府太大权力去重复控告一个被告，以及其实有很多疑问的，虽然这个法官现在接纳了这个控罪可以告我们，但我们始终都是坚持认为这个控告罪是给予政府太多的权力，很容易伤害到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会抗辩到底的。
虽然抗辩到底，陈建民坦言对审讯结果并不乐观，因为一条极具争议的罪名都可以检控，所以呢，做好心理准备，他准备随时有可能被判有罪入狱。陈建民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他表示，由于这个案子有机会被判入狱，明年或者不能再在中大任教，加上明年初他刚好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所以他正在考虑向校方提出申请提早退休，告别任教了将近25年的中文大学。陈建民又表示，除了心理准备，也有实际行动为有可能入狱的生活做准备，例如近2年已经没有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开冷气，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环保。问到有没有可能因为雨伞运动而被判入狱的心情，陈建民表示，这一刻他仍然是以雨伞运动为荣。陈建民说，
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同埋我喺呢个审讯过程里面都好啦，我哋都有好多朋友。
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我在这个审讯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支持我们，以及说雨伞运动如何影响他们一生。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对香港有很正面、长远影响的运动，所以我是无怨无悔的。
为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到现在接近4周年，对于多名年轻抗争者在雨伞运动后入狱，陈建民表示，整代香港年轻人都受雨伞运动的影响。当时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29岁的年轻人都支持雨伞运动，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觉醒的运动。即使有年轻人觉得他们可能犯了错误，或者有很深的挫折感，雨伞运动仍然是属于香港的年轻人，可以为他们的将来找到一条为民主奋斗的路。陈建民说，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多反思的，在现在来讲他们很强的无力感，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多反思，现在他们有很强的无力感，因为好像你怎么做政权都是不会回应的。但是一场运动的影响不是用很短的时间去衡量的，我自己个人在我年轻的时候都会受到比如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影响，令我很欣赏一些人面对政权的时候他们都无畏 无惧地争取民主。我相信这些影响是很深远的，不可以用短时间看到结果。
另外一位和平战中发起人，现年54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最近表示他已经获得香港大学终身聘用，不担心校方因为雨伞运动对他有任何惩处。他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有想过要入狱、失业、卖房子，又表示即使失去工作也不至于流落街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